每个人都不喜欢在一件事情上重复失败啊。我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小学啊，广州的小学要求每个小朋友啊，25米游泳扫盲啊，每个人都要学会。一个学期下来呢，啊，我们班几乎全班啊都已经学会了游泳，而我呢还是游到了一半我就沉下去了。体育老师也很着急啊，就他就盯着我，啊，让我一遍一遍的去练习，但我好像越练我就越不会，啊，后来有一个体育老师他就比较细心啊，他就叫我啊，要不你把蛙泳改为仰泳吧，然后我发现我改为仰泳之后我就能游下来了，啊，不过这件事情也让我小时候一直不太喜欢游泳，因为我很不喜欢那种一次又一次都学不会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哈，啊，其实对于成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成人他在承受失败的能力方面会好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要改变那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试错啊，所以我们能够更有耐心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啊，不过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但他还是失败的时候，那我们心中的那种对重复失败的那种拒绝，啊，其实和普通的小朋友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都想生活越简单越好，一次性能弄好的事情啊你就千万不要弄很多次，对不对？但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去理解旧约的献祭行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旧约之中的献祭的制度是一种重复性的一种制度呢，而不是一种一次就弄好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呢？那在今天的经文的17到19节里面，啊，那里记载了摩西当初去代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啊，他就把血洒在了各样的物品上，也洒在了以色列人身上，啊，就说这血是神与你们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凭据。但这样的一个立约行为，啊，并没有发生了一次以后就不再需要了。以色列人每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拜的日子，啊，叫做赎罪日，啊，那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来到神的会幕前面。那我给大家看看神的会幕的一个图画是怎么样。那在这个会幕里面，大祭司要为他们赎罪，那不是平常的那种个人性质的那样的一种赎罪，而是一次全以色列民族一年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赎罪，啊，在利未记16章里面把整个过程记载得很详细。大祭司当天呢，他需要穿着亚麻布的衣服和冠冕，啊，但他不能一下就走进去第一层的幔子，他需要怎么样呢？先在第一层幔子的外面用一只公牛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为自己赎罪之后呢，然后还要从两只公羊之中挑一只出来宰了，然后带着，啊，这只公羊的血还有刚才那只公牛的血两种血才能进入第一层幔子里面，啊，进入了第一层幔子还不能进入第二层幔子，他需要怎么样呢？他需要在第二层幔子旁边的那个金香炉，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金香炉那里啊？他要在第二层幔子旁边那个金香炉那里去盛满火炭和香料，等到那些香的烟雾飘进去了第二层幔子之后，把整个至圣所都覆盖，让他不能直视施恩座的时候，他才能够带着那两种血进入第二层幔子那里。然后进入第二层幔子里面他会做什么呢？他需要用这两种血，啊，弹在约柜的周围，然后又要把它抹在约柜之上，啊，来代表赎罪的礼仪，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9章22节里面就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啊，就不能赦免，啊，这都是旧约里面的一些条文。 然后他再从会幕之中出来，接着还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礼仪敬拜，我就不一一就是详细去说明它。但这个民族的赎罪日，很复杂的这些礼仪和敬拜，神要以色列家每年都要进行一次，以此来重新提醒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约定。问题来了，为什么神不给以色列人一个一次就能解决所有赎罪问题的约定，而是要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去重复赎罪日的敬拜呢？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换一种问法，这也是有一次在团契的时候，就是有一位弟兄姐妹就是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不一开始就来到世上呢？那样的话，那旧约这些纷繁复杂的制度不就不需要了吗？我们不就能一直有一个一次性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吗？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觉得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对不对？不过如果你觉得不容易回答，你也不用太沮丧觉得自己可能认识不够。以前我的新约教授经常说有些时候并不一定是你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可能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所以现在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来先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本身有没有问题那我想结合今天我们的经文，从两方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这个问题好的方面。那这个问题它好在哪里呢？那这个问题它好的方面是它肯定了所谓一次的那个重要性。那刚才我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一次的好处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常都会感受到的，能一次性做好的事情一定要比什么多次才能做好的事情好，对不对？考试一次通过一定比你考多次才通过要好，对不对？买房一次到位一定比你多买几次要好，对不对？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多次和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多次它是一个负面的图画，大家看下一个幻灯片里面，那是24节到26节里面这段经文这么说，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 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什么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什么多次受苦。因为当初的圣所就是会幕第二层幔子里面的那个部分，圣所只不过是天上的真圣所的那个影像，所以献祭是多次的但当基督为我们赎罪的时候呢，他进行的赎罪的地方是天上的真正的圣所，所以他的服事是不用多次他不用多次将自己献上，也不用什么多次受苦。那基督的赎罪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继续看下一章里面25到27节的经文很有意思，里面这么说，他说基督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什么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新译本，他把这句的翻译我觉得会更加准确一些。新译本他这样翻译，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28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当然可以注意到这几节经文里面一直在强调一次这个词语，包括27节里面这些经文我们常常用来是觉得来谈人的死亡和审判的事情，但如果你结合上下文你会更加知道，其实死亡这个定命在这里是一个机会， 问题是这个机会只有一次，连耶稣也不例外。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在道成肉身之后，他变得凡事与我们相同，包括死亡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说，我复活之后觉得不行啊，两千年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当初钉十字架事情是一个神话，不是历史，要不我再来钉一次十字架，再来复活一次，没有，他的死亡也只有一次，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与罪无关，那时候是神的子民被赎的日子，在白色大宝座前公义的审判。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是谁谁谁，是耶稣化身，到世界上传达神的启示的话，这个一定是假的，基督来赎罪他不是多次的，真正的赎罪他是一个什么一次性的赎罪。耶稣这位大祭司将自己献为祭物，在天上的圣所之中一次将自己献给神，就化解了神与人之间罪的这样的一个隔阂。所以这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我跟大家分析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它肯定了真正的赎罪，真正好的东西它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一次赎罪，没有问题。那有了这个方面之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可能就比较容易了，那原因就是如果你承认一次性的东西更加重要，那你应该不难理解你需要为那一次性的东西来做准备，比如说可能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一般来说六月份是中国高考的日子，今年比较特殊，改为了七月份，对不对？人一辈子他就一次高考，所以相信很多人大家都经历过，你的人生的前十八年你都是为了这一次的事情来做准备，你上学的安排呀，什么时候学校模拟考试啊，报补习班呢，妈妈给你补身子啊，是不是都是为了这一次的考试来准备？有没有人会说不行啊，今晚我妈没有办法给我煲汤啊，要不高考给我延迟一天，或者学校说不好意思啊，我们的模拟考还没改完，教育局你们能不能配合一下我们的日期改一改高考的日期？这听上去很荒谬，对不对？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那一次的考试才是重要的，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根据这一次的重要事情来安排。同样，如果救赎这个事件它是如此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将它摆在人类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位置，而去再去审视我们人类的历史，而并不是让救赎的日期来迁就我们的历史，来符合我们的口味。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神不一开始他就赐下一个一次性的约定，而是要等到人类的历史进行到一段的时间之后才把这个最重要的救赎呈现给我们。这个问题第二方面就是这个问题他对历史的意义有一点误解，他觉得救赎是需要配合我们的历史来进行的，而非历史去配合救赎去进行。中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张立生，他是1904年到96年在世的，他有一本著作叫做总体变道学，第四卷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说历史不是以人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主宰，并非人类业绩之记录，而乃为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过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那同样，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全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对我们说，我们看看下一个，下一个，他在一开始的一章一到二节里面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两个词语，一个是古时，一个是这末世。古时和末世其实是以救赎事件为中心的两个历史标记、啊、什么叫古时呢？耶稣没有来之前就叫做古时，那时候有先知，有祭司，有神的启示，多次多方的传到以色列人的耳朵之中，然而这些都是影子、啊、并不是历史真正的焦点。什么叫做末世呢？平常我们经常觉得末世就是世界末日、啊、反正有什么不好的时候、啊、就是末世、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2020年讲启示录的课程特别多、啊、神学院有讲、啊、教会有讲，自由传道人牧师也在讲，对不对？大概就因为今年长得比较像末世，对不对、啊、但大家留意、啊、圣经里面所讲的末世并不等于世界末日，末世是以耶稣基督来临作为历史的一个分割点，之后的日子都叫做末世。所以在今天的经文9:26里面就说，耶稣他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用末世形容当时候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所以说其实耶稣救赎的事件它是历史的焦点，在此之前的历史全都是为这个救赎事件来预备的，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啊、他就来到世上，为众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众人。所以如果我们肯定救赎的那个一次重要性的话，自然也会理解历史要为此来做预备，而并不是救赎去适应人类的历史。或者有人可能会追问，就说那么究竟耶稣来之前历史是怎么为这个救赎事件来做预备的呀？可能有人会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总结了一些解释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其实这些解释都是挺有意思的大家看下一个幻灯片，很有意思。那它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再按一下，再按一下，谢谢。好，那第一种解释很有意思他就说，其实耶稣之前的历史之中其实人类经历的所有的政治文化方面等等成就，都证明了人是无法自己救赎的，他是这些成就，所有的成就都无法救赎的，就是其实这是从一个人的罪性的角度来出发思考的。那其实确实啊，人类到了耶稣的日子啊，其实几乎已经出现过所有历史形式之中，这所有历史之中都出现过的一些政治制度形式，比如说奴隶制啊、君主制啊、封建，甚至希腊城邦里面有的民主制度啊，其实它都出现过，但都无法完成一种救赎。那文化更加是已经很灿烂了很多哲学家说，他说其实哲学家都是为古希腊的柏拉图来做注释的，所以文化方面的成就早就已经达到了高峰，但这也无法对人类作为一个救赎。所以耶稣之前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人的局限之后神就让耶稣来成为人类救赎的新的希望那这是第一种解释的方向。第二种解释的方向呢，他这么说，他会说耶稣出生的时候刚好使他的皇室家谱的一个身份先知预言的年代，天文学现象等等的时间的因素达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契合所在。那这是从一种旧约预言的方向来解释历史是如何为此做预备的。旧约里面对弥赛亚有很多的预言，里面牵涉到比如说耶稣的降生地点他的族谱天文学现象等等等等，所以耶稣出生的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是这一切预言成就的那样的一个点这也是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向。那还有第三种解释方向，耶稣诞生的时候 人类第一次出现了大范围的通用语言、就希腊语、而且罗马帝国里面的交通空前的便利，这使得什么福音传播、非常容易，是它的最好的时机、这是基于一种所谓的、福音传播效率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方向，就是说如果救赎在以前发生的话、传播、救恩的传播它要困难很多，人能听闻福音更加不容易，而罗马帝国它有了这些条件，使得耶稣受死复活的事情、得以很快的传播开去、它成为了一种博不倒的历史知识、这是第三种、思考的方向、我觉得这三种方向都有道理、我觉得这也很能够让我们了解神的作为、不过我想这些解释它自己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们更像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去理解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的好处、未必、是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我心里面有一个最认同的解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解释它是出现在一位英国的现代作家叫做 J.R.R. Tolkien 托尔金他的著作、叫《指环王》里面的一个场景、托尔金的这部小说《指环王》它是一部以圣经为思想框架写成的一部奇幻小说、它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巫师、甘道夫、他在小说里面的角色、就好像耶稣他在历史之中的角色，给大家看看那个甘道夫、这个是他最经典的场景、You shall not pass、你不能 你通不过、你要挂科、当然就是学生们都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在《指环王》的三部曲、他一开头有一个场景、甘道夫他跟男主角弗罗多、有一段对话，他说 A wizard is never late nor is he early, he arrives precisely when he means to、中文的翻译就是一个巫师，他说他自己其实也可以代表耶稣，一个巫师他不会迟到也不会早到，他会准确的在预计的时间里面到达。神在历史之中救赎的时间也是如此，他不会迟到也不会早到，而是准确的在预计的时间到达我们中间。其实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来说是很有意义、很多时候我们会责问神说，为什么还不帮助我解决这个事情或者那个事情，我们很希望神的计划和作为可以按照我们的生活，按照我们的日程为中心来安排。但弟兄姐妹们，如果神的作为对于我们来说那么重要的话，那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步骤按照他的计划和安排展开才对，是不是？马太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迦南妇人啊，他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 喊叫、你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这个迦南的外邦妇人知道耶稣是救赎他女儿的唯一希望，于是他苦苦地哀求耶稣，但耶稣要试验他的信心，两次都好像在拒绝他的请求。第一次他说，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第二次更加过分，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实质上，我们来听听耶稣所说的话，他在提醒这个妇人，信心的方向不是神能为他成就什么的事情，而是他的生命要以神为中心。那位妇人完全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于是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他知道耶稣是他们母女生命的主，所以情愿把自己放在狗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位置之上，祈求主人的怜悯。于是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神好像并不出手帮助，让你等一下的时候，我们是扭头转身离开，还是愿意慢慢放下自己的姿态，去配合神的时间和作为呢？神在旧约里面给以色列人各种礼仪和节期，其中的意义就是让祭司带领以色列人调整他们的生活，渐渐以会幕和敬拜作为他们的中心。如果旧约的敬拜仪文尚且有这样的功能的话，何况现在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已经在天上完成了真正的赎罪的敬拜，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子民，更是要将我们的生活聚焦在这次天上的敬拜之上。其实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敬拜生活和旧约的时代有一点相似，就是我们仍然有不完全而且重复的一面。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片。所以如果说旧约里面每年他重复的献祭是盼望基督第一次降临那次真正赎罪敬拜的话，那么教会在今天地上我们每周重复的敬拜盼望的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敬拜和美好的团契。今天的经文在第28节里面，他说耶稣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什么时候来呢？没有人会知道。在苦难之中，我们巴不得耶稣立刻再来，但历史是神的历史，他有他的主权，他不会迟到，也不会早到，而是准确的会在预计的时间会到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看似在重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心灵不会在这样的重复之中消磨和懈怠，而是让我们每一个重复的动作都预备末世那一次我们真正要在神面前的敬拜。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你一次将自己献上，就为我们永远的成就了赎罪的礼仪。主，我们今天还在地上，我们不完全，主，我们没法这是像天上那样完全，但主，你已经给我们展示了那天上一次性的那样的敬拜是何等的美好。主，求你帮助我们以这样的生活为中心，好像在疫情期间，在我们的很多生活里面，在我们很多的琐碎里面，我们都在重复，我们有些时候会倦怠，我们有些时候会失去爱心，无法能够专注于你身上，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哪一个重复的动作，我们都预备在那末世里面对你的真正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